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3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英国会将表决脱欧贸易协议，下院强硬而欧派力挺。克洛普民调显示，川普当选2020最受尊重人物。美发现首宗变种病毒病例，患者冇旅行史。佩洛西话唔担心疫情影响自己连任众院议长。路易斯安那州当选众议员染疫身亡，国会首例。美国财长透露第二张纾困支票几时发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保守党一班坚定支持脱欧的议员29号在国会力挺首相约翰逊的英欧贸易协议，认定这项协议维护了英国的主权。据报道，下议院强硬派欧洲研究小组说，对约翰逊这个月24号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他们认为和欧盟关系密切，为英国主权带来威胁。这项协议在法律上维护了英国的主权，而且完全尊重国际上主权对主权条约的规范。该团体补充说，公平竞争的环境并不妨碍英国在他认为适合的时候修订法例，即使要冒住关税反制措施的风险。倘若这些不被接受，英国可能提前12个月通知终止协议。反对党工党曾经表示支持这项协议，这意味着无论欧洲研究小组的保守党议员是不是支持，都几乎可以肯定会顺利过关。在星期二，克洛普公布的年度调查之中，川普总统成为美国最受尊重的男士，击败了前总统奥巴马连续12年的第一名宝座。该调查的受访者之中，有18%的人提名川普作为自己最尊重的对象，而只有15%的受访者提名奥巴马，6%的人提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此外，还有3%的人提名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2%的人提名教中方国际。这个民意调查在74年当中，有60年美国人最崇拜的男士对象都是时任的美国总统。在川普还是一个政治素人的时候，川普就在1988年、1989年、1990年和2011年进入前10名排行榜。而拜登只是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闯入过前10名。美国科罗拉多州卫生官员星期二宣布，该州已经确认首宗感染了首次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病例。该病株比原先的中共病毒拥有更强的传播性，并且通知了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官员说，感染者是一名男性，20多岁，没有旅行史，现在被隔离在丹佛以南的埃尔帕特院。科罗拉多州长贾里德波里斯说，对于这种新的中共病毒变种病毒，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我们将会非常密切地关注这种病例以及所有的 COVID-19 指标。波里斯表示，公共卫生官员正努力通过接触追踪系统以确定其他的潜在病例，以便压制病毒的传播范围。这个月，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推算，新的变种菌株可能已经在美国传播，只是暂时未被发现。疾控中心以英国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旅行为理由，推测新变种病毒可能已经传入到美国境内。在英国宣布发现新菌株之后， 爱尔兰、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纷纷宣布关闭边境。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29号对记者表示，他不担心中共病毒疫情会影响他连任众议院议长职位，但是民主党内部就出现分歧。同两年前相比，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大多数职位的希望微乎其微，已经有一些民主党人表示可能不会支持佩洛西。有些民主党人认为，基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原因，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可能会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众议员约翰阿姆斯表示，由理论上看，我们有六个人或者八个人感染了中共病毒不能够回来，共和党人就没有，他们可能会选择麦卡锡。11月3号选举日期间，民主党在众议院输了至少10个席位，同时康纳拉姆、贾里德戈尔登和艾丽莎斯洛特金都已经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佩洛西。12月初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众议员欧海秀说，自己不会支持佩洛西，是时候有一名不一样的领袖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当选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卢克莱特洛星期二因为中共病毒死亡，年仅41岁。这个是国会议员或者当选议员之中首宗感染之后的死亡个案。莱特洛在12月18号宣布他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23号之后一直逗留在什里夫波特的奥克斯纳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医院的深切治疗部。家人在发给当地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感谢过去几日来外界给予大量的祈祷和支持，但是在这个困难和意外的时刻希望保持私隐。莱特洛本应在这个星期日宣布进入国会，在当选众议员之前，莱特洛曾经担任前众议员拉尔夫·阿拉伯罕的幕僚长。莱特洛和妻子育有两名年幼的仔女。美国财政部长史提芬·姆钦星期二透露，美国家庭应该很快就能够收到他们的疫苗纾困支票。姆钦表示，政府将会由星期三开始发放支票，这意味着民众应该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开始收到这些支票。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财政部和美国国税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家属发放第二轮经济影响补贴。这些款项是我们承诺向美国人民提供至关重要的额外经济援助的一个组成部分。收件人可以使用国税局的追踪我的支付工具来检查自己的支票情况。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家庭将不需要采取任何手续，立即可以获得他们的支票。按照目前的情况，支票金额将会为600美元。星期一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独立立法，将经济影响补助由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这个是川普总统一直公开要求的金额。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升级制裁力度，中共军旗子公司亦将被制裁。澳洲打算同印度签自贸协定，抵御中共经济报复。纽约减少隔离天数，无症状者只隔离10日。沈阳疫情加剧，3医护感染，多家医院被封停。中国南航西澳飞行学院倒闭，一蚊机场寻买家。惠州缺席选票违规案，川普向最高法院申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28号强化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那些被怀疑有中共军方控制的企业。这项命令亦适用于指数买卖基金、指数基金和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根据命令，川普政府要求美国投资者最迟在2021年11月之前必须完全撤资。目前被川普政府纳入国防黑名单的中企一共35家，其中包括中芯国际集成电脑制造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中国建设科技集团、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航天医院等等。财政部表示，这项行政命令规定禁止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指数基金以及其公开发行的 50% 以上的多数控股子公司中的任何一家拥有中共军事公司股份，这样可以确保美国的资金不会对中共的军事、情报和安全服务的发展和现代化做出贡献。据澳洲新任贸易部长泰安近日表示，他会将与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当作上任之后的首要经济任务之一，令到澳洲的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以减少中共对澳洲经济报复的影响。澳洲和印度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已经拖延了九年，仍然未最终敲定。在中共对澳洲至少200亿澳元的出口产品施加限制之际，泰安表示现在是时候和印度回到谈判台上了。泰安对澳洲人报话，印度是澳洲的好朋友，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将是互利的，重启全面经济合作协议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国际贸易有助于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莫里森政府一直专注于符合国家利益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今年6月，澳洲总理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地位。莫里森在当时的试行会议中对莫迪说，现在是扩宽和加深两国关系的时候。纽约州长库默星期二宣布了最新检疫准则，这个准则和 CDC 的最新指南相一致。根据新的准则，在隔离期间未报告任何症状的个人可以在10日之后终止隔离，而不需要进行检测。在达到第10日之后到第14日之内，病患应该继续监测症状，如果有任何症状发展，他们应该即刻自我隔离，并联系当地卫生部门或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以报告变化，并确定是否应该寻求病毒检测。同时应该继续严格遵守所有建议的安全行为以阻止传播，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并避免聚会。纽约州卫生厅指出，今次隔离天数的改变适用于普通社区民众、医务人员和旅行者。另外，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数据，12月27号全美机场共有1,284,599人经过安检通道乘搭飞机出行，创下今年3月份瘟疫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随着出行人数的增加，拜登团队的疫情顾问表示，虽然疫苗已经问世，但是1月份仍然可能是情况最差的一个月。近期辽宁省除了大连市之外，沈阳市的中共病毒疫情亦日益加剧。从12月23号起，沈阳市几乎日日都有数例确诊病例，被当地居民指感染的人数比官方通报的数字多得多。目前至少有3名医护被感染，4家医疗机构被封停，多个小区被封闭式管理。被封的其中一个小区沈阳益海阳光小区是秀水门诊确诊护士的居住地。这个小区外的超市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益海阳光一期27号就被封了，那个在秀水诊所翻工的护士确诊，他在益海阳光一期里面住。这个工作人员说，居民出不到来，有很多着防护服的警察看住，里边有一班，外边有一班，都把守住，唔俾人入嚟，亦唔俾进出小区送货啦。沈河区一个居民就表示，而家进出超市、小区都必须扫健康码。之前好长一段时间都冇检查，最近几日又开始啦，检查得比较严。另外，被封嘅宏达小区被通知要做核酸检测，外围商户据悉全部都做咗。七日之内已经做过两次，没说什么时候解封。 位于澳洲珀斯的中国南方航空西澳飞行学院正式进入自愿清算阶段。当初南航以一澳元买下的西澳梅里丁机场正在寻找买家。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格兰特桑顿公司在12月28号被指定为中国南航西澳飞行学院的清算公司。这家公司表示，飞行学院所有62名员工都已经被炒鱿，而疫情和国界关闭是导致南航西澳飞行学院经营艰难的部分原因。格兰特桑顿公司正寻求出售这家飞行学院的37架飞机和位于珀斯以东260公里的梅里丁机场。澳洲人报2017年的报道说，1993年南航整整向西澳州政府支付了1澳元租用机场100年，作为培训几千名中国飞行员的基地。南航得到这个简易机场之后，花了100多万澳元进行升级改造，令到它成为飞行学院的训练场地，同时作为公共机场之用。在清算公司寻找买家之际，这个机场仍然会保持开放。澳洲人报报道说，澳洲偏远小镇唯一的简易机场被中共政府控制是很不寻常的。据悉，任何想在梅里丁机场降落的飞机都必须获得飞行学院的批准。礼拜二，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对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驳回有关大选期间缺席选票不规范指控的决定表示质疑，要求高院快速审理。川普竞选律师吉姆特鲁皮在一份声明中说，令人遗憾的是，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在他们的4-3裁决里面拒绝处理我们提诉案件的实质问题，寻求复审令是要求他们解决我们的指控，如果允许将改变威斯康星州的大选结果。声明表示，在12月14号这家法院的命令里面，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的三名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都认同总统提出书面质疑中的很多指控。之前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已经在12月14号驳回了川普竞选团队试图推翻该州大选结果的诉讼。川普竞选团队律师鲁迪·朱利安尼29号已经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诉讼，寻求复审令。总统法律团队要求最高法院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之前对此案进行快速审查。
下面是香港新闻。12人被送中，10人重判7个月至3年，两未成年，今移交港警。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辞任主席，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港人被送中扣押超过4个月，其中10名成人28号在盐田法院闭门受审。12月30号法庭宣判结果，邓启贤、朴影瑜分别重判3年和2年，李宇轩等人7个月，未成年的廖子文及黄林福获不起诉，今早由深圳公安移交香港警方。深圳盐田法院在官网公布对12港人案宣判，以所谓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判邓启贤入狱3年，罚款20,000人民币；判乔影瑜囚禁2年，罚款15,000元；以偷越边境罪对郑子豪、严文谦、张永裕、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郭子伦判囚7个月，各人分别罚10,000元人民币。譬如两名未成年的黄林福和廖子文，法院决定不起诉，随即被遣送出境。在今日上午11点移交香港警方。一名不愿具名的家属受委托的律师向自由亚洲表示，十名被告的刑期将会扣减扣押时间，预料他们最快在出年3月24号释放。至于会被监禁地点就暂时未清楚，该律师认为邓启贤和乔影瑜的判刑太重。 如果只是劫火偷渡中购买船只或驾驶船只，绝不会构成组织偷越国边境罪。香港警方今日12点见传媒，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总警司郑丽琪表示，两名疑犯廖子文及黄林福上午大约11点由深圳警方在深圳湾口岸移交香港警方，之后去天水围警署，强调中港两地移交疑犯的程序是一贯做法。警方说因疫情关系，两人会被送去隔离营。今年18岁的廖子文被控涉嫌串谋纵火，原定今年6月区域法院审讯，案件改期出年1月再讯。而17岁的黄林福被控涉嫌企图纵火和藏有攻击性武器。香港一传媒12月29号宣布，即日起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辞任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方便有更多时间处理他私人事务，同时宣布由现任非执委董事叶一坚接任董事会主席。叶一坚在2016年6月获委任为一传媒非执行董事，出任该公司多间附属公司的董事。他在新闻界工作超过40年，1995年加入一传媒之前在多份报章任职。除此之外，他曾出任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负责监督香港、台湾的报纸、杂志及印刷业务，亦是苹果日报社长。黎智英被指控串谋一传媒集团高层欺诈香港科技园公司，在12月3号提堂后一直被扣押，在被还押期间加控一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23号终于以1000万港元获准保释，不过香港律政司24号随即向香港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收押黎智英。终审法院将在12月31号处理律政司羁押申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12月30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猛批共和党高层，呼吁参议院勿翻转总统否决；众议员咨询国会，帕迪利亚无资格替补何锦丽职位；佩克特逝世850周年，川普呼吁全世界结束宗教迫害；2000美元救济法案移交参议院，麦康奈尔面临压力。川普总统星期二发布推文，对共和党高层提出批评。川普说，软弱疲惫的共和党领导层将允许可怕的国防授权法案获得通过，这个可耻的懦弱行为是对大科技公司的完全屈服。川普说，现在谈判一个更好的法案，或者找到更好的领导人，参议院不应该批准这项国防授权法案，直到法案被修改为止。川普担忧，目前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的通过，将意味着继续保留对社交媒体巨头的第230条保护条款，将重新命名国家纪念碑和历史遗产，还有会减缓 5G 的推广，以及减缓正在从驻外美军驻地的撤军进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随后表示，参议院将在星期三对国防授权法案投票，决定是否推翻总统的否决。同时参院还将在今个星期解决川普要求的2000美元直接补助金、保护社交媒体公司的230条款和大选选举欺诈指控。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则表示，在解决疫情刺激支票和国防授权法案之前，国会不会休会。到目前为止，至少两位民主党参议员表示，他们要拖延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权速度，以获得参议院对2000美元直接拨款法案的投票。参议院上星期以84-13票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
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投下赞成票，众议院的情况亦类似。川普总统随后正式否决了这一法案。川普在12月23号发布声明说，我的政府明白法案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该法案未能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未能包括尊重退伍军人和军队历史的条款，并且和我的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行动中将美国摆到第一位的政策相矛盾。今个星期一，国会众议院以322票对87票推翻了川普总统的否决权，预计参议院最终的表决将持续几天，因为任何支持川普总统的参议员都可以使用程序障碍来拖延投票程序。参议员们表示，最终投票可能在1月3号上午，亦就是新国会开始的前几个小时进行。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凯文·凯利星期二给国会参议院写信，指出加州州长任命州务卿帕蒂利亚填补何锦丽的国会参议员席位存在法律问题，因为宪法要求该职位必须进行选举。凯利刚刚从加州立法顾问办公室获得了一份法律意见书，证实纽森的这项任命是非法的。加州州长纽森于12月22号宣布任命加州州务卿帕蒂利亚填补何锦丽的国会参议员席位。帕蒂利亚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在洛杉矶市议会和加州参议院工作，再担任加州州务卿，负责投票事宜。我们星期二已将法律意见书和信函寄给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建议参议院在加州的法律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要被帕蒂利亚入选国会。我们说，宪法授权参议院判断自己的成员资格。我们在星期二发出的声明中还指出，州长纽森和州务卿帕蒂利亚存在腐败行为。我们说，州长纽森之前已被法律裁定越权，这次又再次试图与民争权。加州州长纽森曾经在6月3号签署行政令，要求向加州注册选民分发邮寄选票，被众议院凯利和加拉格尔控告。两位议员指控说，修改法律是属于立法机构的职责，而不是州长的职责。加州法官11月13号裁定纽森此举是越权，是违反了加州宪法，法院被纽森下了永久禁令，禁止纽森再根据加州紧急服务法更改任何现行法律，并表示即使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亦不可以越权修改法律。针对帕迪利亚，我利说，作为加州最高的选举官员，帕迪利亚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影响选举，现在他又妄想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成为参议员。我利指出，帕迪利亚曾经非法将$3,500万的纳税人资金捐给拜登团队公司用于所谓的选民教育。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今日我们庆祝并崇敬托马斯·贝克特捍卫宗教自由的勇气，并重新呼吁在全球范围内结束宗教迫害。为了纪念托马斯·贝克特，各国必须停止针对有信仰民众的罪行，必须释放良心犯，废除限制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法律，并保护弱势群体，手无寸铁者和被压迫者。川普表示，只要美国存在，我们将永远捍卫宗教自由。中世纪的托马斯·贝克特从1162年到1170年任英国亨特伯雷大主教，他屡次维护教会的权利，认为政府无权干涉神职人员的选举、审判等，这个和当时的英皇亨利二世产生了很大矛盾。他因此被迫逃亡欧洲大陆6年。1170年他被亨利二世的四名武士刺死。川普说，托马斯·贝克特的去世对每个美国人是有力的、永远的提醒，那就是我们免于宗教迫害的自由不单止是历史的奢侈或偶然，而是我们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较早时， 川普仲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在美国外交政策和援助计划中优先考虑宗教自由。该行政令每年至少将$50,000,000用于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计划。2019年9月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川普成为发起呼吁各国结束宗教迫害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他敦促各国政府停止迫害其公民，释放良心犯，消除限制宗教信仰的法律，保护被压迫的人民。他表示，没有宗教的社会无法繁荣，没有信仰的国家无法延续，因为没有上帝的恩典，正义、善良和和平就无法占上风。在当今的中国，各种宗教团体都受到中共的攻击，其中包括基督教、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和法轮功修炼者等，他们受到逮捕、非法监禁、酷刑和洗脑。根据多方证据，中共还在大规模强行摘除良心犯的器官进行贩卖。星期一傍晚，众议院以275票对134票的投票结果通过2020年关爱美国人补助法案，将直接支付给符合资格的美国人的支票数额从$600提高至$2,000。参议院民主党人正在推动米奇·麦康奈尔对这项立法进行投票。麦康奈尔星期二表示，参议院将应川普总统的要求，今个星期处理$2,000救济支票法案，但他并未宣布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他还表示，$2,000支票和川普的其他优先事项将会挂钩。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发言时说，川普希望为美国家庭提供进一步的直接财政支持。他同时提到，川普希望国会解决通讯规范法第230条，总统亦希望国会关注选举安全。麦康奈尔说，这些是总统联系在一起的三个重要主题，这个星期参议院将开始着手处理这三个优先事项。不过，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伊·布朗特上星期表示，他不认为将救济支票提高至$2,000的法案可以在参议院通过。几个月来，有关纾困法案谈判的最大症结之一是成本。共和党人不想花费超过$10,000,000,000，一些共和党人不想花费超过$5,000,000,000。刚刚签署成为法律的中共病毒救济法案耗资约$9,000,000,000。目前独立的每人$2,000法案获民主党参议员一致支持，共和党参议员则立场不一，令麦康奈尔感到压力。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遭当局判刑4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声明称，美方强烈谴责北京的行为，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蓬佩奥同时表示，中共很害怕讲真话的公民，其不断压制基本自由是懦弱的表现。综合媒体报道，12月28日上午，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中共法官开庭后2小时内，当庭对张展案作出判决，判刑4年，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蓬佩奥在29日发布声明说，美国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星期一对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的虚假起诉及定罪活动，并呼吁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声明称，中共再次显露出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那些质疑党的官方路线的人士，甚至是事关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亦要遭禁声。冯佩奥表示，撒谎是专制政权的一个特性，而非设计瑕疵。冯佩奥指出，中共从一开始就限制并操控疫情资讯，并残酷地将医师李文亮、中国律师陈秋实及武汉市民方斌等勇敢讲真话人士禁声。他说，中共严重渎职，在他实施严格的媒体控制，将一场可控的疫情爆发转为致命的全球大流行后，世界其他地区更加依赖好像张展这样的公民记者发出的未经中共审查的报道， 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此外，冯佩奥仲表示，北京对张展案草草进行诉讼，外国人士亦被挡在法庭外不得进入，咁显示中共对讲真话的中国人是几咁害怕。冯佩奥话，中共政府惧怕信息透明度，其持续对基本自由的压制是虚弱而非力量的展现，咁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冯佩奥强调，美国永远会支持中国公民自由和平地表达言论的权利。2020年2月，中共病毒在武汉蔓延，张展到武汉做实地疫情采访。他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武汉医院、街道、火葬场等视频。2020年5月14号，张展在武汉入住的宾馆内被上海警方跨省抓捕，次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于浦东新区看守所至今。根据11月13号公开的起诉书，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建议判处张展四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起诉书中指控张展编造谎言并传播虚假信息，并指他曾接受如自由亚洲电台和大纪元时报等外国媒体的采访。对于指控，张展认为他没有编造任何虚假信息，都是他亲自到武汉火车站附近的社区、其他地方的药店或超市等，当面访谈武汉市民，了解的一手资讯，包括蔬菜市场、核酸费用等。张展的判决下达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新社等全球各大媒体纷纷对此作出报道。在海外社媒平台推特上，张展被判刑的消息成为热门话题，而张展和武汉亦成为热搜关键词。同时，世界各国纷纷发声谴责。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28号通过推特表示，深切关注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获刑四年，并将继续呼吁将他释放。英国驻华大使馆12月28号通过推特表示，张展只是当下在中国被捕的至少47名记者中的一位，其他公民记者至今下落不明，其中包括陈秋实和方斌。我们敦促中方释放因为其媒体报道活动而被拘留的所有人士。国际特赦表示，张展仅因为报道涉及公众利益的新闻事件，便面临中共当局这样的惩罚，令人心感不安。国际特赦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除非当局有充分可信且法庭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犯有国际公认的罪行，并根据国际标准对他进行公正审判。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湖北省荆州市一座官方号称全球最大关公像，近日据报地基缓缓下沉，且竟属违章建筑，将斥资 1.55 亿元搬迁至新址，预计明年1月动工。综合六媒消息，这座青铜雕像耗资15亿元建成，位于荆州古城东南侧关公二园内，将关公文化展示中心作为基座而建，建成时间是2014年，经营方是荆州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即荆旅集团。新址点将台位于荆州市荆州区，距离关公青铜雕像目前所在的荆州城约4公里，人迹罕至，连景点都称不上。荆旅集团官网称，这座号称全球最大的关公像，雕像正高48米，连基座在内高达58米，总重量更有5000多吨。六媒报道还引述荆旅集团总工程师称，当初关公雕像并未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消防部门曾要求雕像内部的防排烟系统整改，但当时雕像已经建成，如要整改就必须整个破除。报道还提到，关公文化展示中心和地面相接处，如今已出现沉降导致的缝隙，最阔处约有7厘米，中心台阶附近部分地板亦有凹陷，以水平面呈30度弯曲。但上述报道引质疑，外界盘点发现2016年关公二园开张之时，时任中共荆州市委书记李新华曾出席开幕仪式，荆旅集团更高调宣布二园是大荆州项目开篇之作，亦是当地 5A 景区的引爆点。但此后不久，李新华于2017年离任，之后3年间荆州已经换了2任市委书记， 期间关公议员经营成效不如预期，年总收入只有数百万元。去年三月更宣布，当地居民可免费参观，游客则需支付40元门票费。咁样一嚟，距离收回投资成本遥遥无期。港媒香港01认为，从蛛丝马迹推测，关公议员是正随人识的典型例子。现任官员当然不会肯啃下烂账，亦冇必要为留下麻烦事的前任人留面子。于是乎，索性将所有问题全部挖出嚟，公诸于众。一则收开诚布公之效，二则在上级审核追究之前撇清关系，这个才是六媒聚集此事的原因。而且这类巨型雕像在中国可以话比比皆是，建成后又因各种原因再耗资拆改迁的亦屡见报端，耗费的文资文高难以计算。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下个礼拜三，即是1月6号，美国国会将会举行联席会议，认证全国的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由于美国各大官方机构对选举丑闻毫无作为，川普总统失望之余，多次呼吁所有爱国者在1月6号齐聚华盛顿特区，参加百万人制止涉选的大型活动。为期11日的全国性活动，名为为川普游行的巴士之旅，在南加州几百名民众的见证之下，从加州的帕萨迪纳正式启程。他们计划将会穿越美国各大州，行经12个城市，在1月6号到达华盛顿特区，参加停止涉选集会。主办人希望借此来支持川普总统，并传递他们的呼声。对于今次巴士之旅之所以选择在加州拉开序幕，主要参与者美国优先项目主席斯托克顿说，是因为加州人已经对极左的政策忍无可忍，亦都想发出一直被打压的真实声音，因此在大量加州人的请求之下，他们决定从西海岸启程。对于这么大规模的选举丑闻，活动主办人劳伦斯表示不能够妥协，今次活动关乎住美国的未来，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将会团结在一起，我们将会夺回我们的国家，不允许这些邪恶的人，这些邪恶的全球化主义者和中共占领我们的国家，中共应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他还提到，从11月3号一路走到今日，在捍卫自由支持川普总统的路上充满艰辛。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战斗，现在可能看起来好像很黑暗，似乎我们在这一场战斗当中孤军奋战，但是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人愿意为我们打开门接受我们，我相信上帝，我认为真理最终会获胜。他最后强调，川普总统已经发出呼吁，希望所有爱国者可以来华盛顿特区，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的地方。1月6号，我们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爱国者聚集在华盛顿，我们要向那些政客说，你可能在一开始拥有了权力，但是现在我们有权利，美国是由我们人民建立的，我们人民要夺回自己的国家。来自田纳西州的牧师表示，虽然看似没有希望，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他说，我坚信此时的神选之人仍然是川普，所以我只是给人们希望，我根本不相信拜登当选总统，因此我们将会继续战斗，继续祈祷，继续旅行，并竭尽所能为这位总统而战。我为川普总统而战，因为他为我们而战，他给了我们一个发声的机会。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太阳风日前遭黑客攻击，这间公司负责的客户包括美国国务院、总统办公室等重要部门，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网络安全政策和战略主管网络安全专家约翰米尔斯日前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确认，中共主导了今次攻击。网络安全专家米尔斯表示，中共主导了太阳风事件的网络攻击。他说，我毫不怀疑俄罗斯人作为次级伙伴以某种形式参与了网络攻击，而中共是主要攻击者。米尔斯还认为，委内瑞拉和伊朗作为中共的代理人，亦都可能参与了攻击。 他指出委内瑞拉是中共攻击美国的前沿阵地。网络安全专家米尔斯说，各种形式的攻击、盗窃，这个是一个外国运行的基地，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委内瑞拉甚至支持中共在墨西哥北部建厂，这个是我们边境的南部。因此伊朗和委内瑞拉实质上是中共的代理人，或者说是中共的傀儡，这个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威胁。米尔斯还提到，2015年美国人事管理部门遭到中共黑客攻击，导致400多万联邦雇员的个人资料外泄。从那个时候起，中共就成为网络攻击美国的头号对手。他说，我认为中共2015年攻击人事管理办公室被曝光，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亦都是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网络领域攻击对抗美国的主要参与者和对手的转折时刻。在我看来，入侵人事管理办公室是中共在主导的。米尔斯认为美国必须制裁中共，令他付出代价。他表示，关键是美国应该让不好的行为付出代价，无论是通过网络司令部，还是通过贸易制裁，还是通过在南中国海派遣更多军力等所有的有效途径，要让中共付出代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今个礼拜一发表了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演讲，其中四度提到中国。而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曾经向国际媒体表示，拜登对台湾并没有明确政策，并呼吁应该坚定支持台湾。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演讲当中提到，美国在同中国竞争，并向中国政府追责他在贸易、科技、人权和其他方面的侵犯作为的时候，如果联合理念相近的伙伴捍卫共同利益和价值，将能够使美国处于更强而有力的位置。这一段影片在发布七个钟头之后只有两万多人观看，有网友留言表示，这个只是陈腔滥调和含糊不清的陈述。然而外界注意到，拜登的儿子亨特被揭露在中国有腐败丑闻，而且直到现在都还有交易往来，外界关注是否会影响拜登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政府对其他问题的态度，尤其是对亚洲事务以及台湾的问题。前日本防卫大臣、现任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表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正在观察拜登如何对待疫情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近日，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还未见到拜登对台湾有明确的政策。他认为拜登应该强力支持台湾，台湾安全是红线。对此，《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应该以武装台湾震慑中共，让亚洲盟友安心。广东、北京、浙江等多地居民小区近日被指要求用人面识别技术拆脸进出，有民众担忧个人资料外泄。还有民众表示，小区到处都是闭路电视，不用人面识别已经足够安全。综合媒体报道，北京市大兴区亦庄某小区化名周涵的住户表示，居委会早前发布通告，要求每位住户都需要做人面信息采集，小区由使用门禁卡改为使用人面识别，居委会解释是执行上级统一要求。周涵表示，居民没有看到政府通告，亦都不知是什么部门发布相关要求。该小区有大量住户抵制，拒绝到居委会登记个人信息，居民信息输入工作至今仍未完成。今年以来，广东等地已经有不少新楼盘加入了人面识别，更加有居民小区强制要求不用人面识别就不能够进入小区。小区物业居委会等部门表示，民众出入小区转用人面识别是因为要智能化管理，令住户更加安全和有效率，防止陌生人盗用门禁卡出入。但是不少住户反对这个做法，认为小区要求登记信息不单止是人面识别，另外有身份证、 居住信息等其他个人资料。如果资料泄露，门牌号都一清二楚，我咩时候唔喺屋企，人哋都知道。另外有民众表示，唔愿意舍弃个人信息安全嚟换取咁样嘅便利。佢话小区到处都系闭路电视，唔用人面识别已经足够安全。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人面识别嘅隐患在于资料储存安全，大量个人信息捆绑，一旦泄露后果严重。有律师表示，目前法律冇直接明确嘅规定，但系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当中有涉及，规定人嘅面部特征属于敏感信息，要有充足必要性先至能够收集，亦都要经过用户同意。从课室到医院，从住宅小区到商场、超市、地铁、机场，人面识别正喺度密集地被当局用嚟监控，亦都激起越嚟越多反弹声浪。有网民表示，中共道德水准低下，摄取高科技之后，只要有需要就乱用，人人都喺自危当中，全国变成一个大监狱。清华法学院教授卢东燕撰写《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中的法律隐忧》一文表示，对安全保护的无节制投入，究竟是要防边个，要保护边个呢？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防住我呢？互联网网络自由观察人士古河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人面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中国大陆并不是作为一种为人民造福的科技来运作的，它是为了中共的极权统治而服务的，认为人面走到哪一度都改变不了，通过人面识别，它认为再怎样隐藏都很大几率这样能够知道你是谁，咁样对佢嘅极权统治好有帮助。随住人面识别广泛用于监控系统，关于人面识别嘅信息安全问题亦都不断被曝光。北京青年报曾经报道，喺网络商城当中有商家公开售卖人面数据，数量达17万条，涵盖2000个人嘅肖像，每人大约有50到100张相。而当事人表示，对自己张相和面部数据被人在网上贩卖毫不知情。中共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推出防疫手机 App 北京健康宝，不过该程式近日爆出大量个人资料外泄，其中包括不少明星的资料已经在网络上销售。有卖家表示，只要1元人民币就能够买到上千个明星的身份证号码。综合媒体报道，北京健康宝近日爆出大规模个人资料外泄，包括身份证号码、健康状况资料和健康宝上面的个人照片，全部一览无遗。报道表示，取得这些个人资料的人士已经开始在网络上面以健康宝作为关键字兜售资讯。报道说，兜售内容售价各有不同，有些买家表示，1000几位艺人的身份证号码只要1元人民币，亦都有买家宣称只要2元就能够买到70几张明星上传至健康宝的个人照片，还有买家提供客制化服务，可以依买家需求提供想要的明星资讯，价格另定。此外，如果使用者曾经进行核酸检查，检查时间、地点和结果都会记录在健康宝当中，这些资料亦都一并泄露。报道说，疑似王源、王俊海、易烊千玺、刘浩然、杨幂、邓伦、蔡徐坤等超过50位明星的健康宝照片在网上传播，涉及北京、厦门、上海等多地核酸检测机构，这些信息甚至在相关群组里面被出售，而初步调查之后发现，这些外流的资料都是真实的。12月28号，负责研发北京健康宝的企业相关人员表示，正在跟进这件事，如果有相关资讯会及时公布，不过并未直接证实资料外泄。河南裕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傅健认为，公民的身份证号码是他个人信息的一部分，除非他自己主动公布，否则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相关身份信息，以牟利为目的出售明星个人信息，相关人员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公开资讯，北京健康宝是记录并查询个人防疫相关健康状态的应用程式，其显示的健康状态作为复产复工、出入公共场所的依据。北京众多场合活动都要求参加民众必须出示北京健康宝，证明健康状况良好。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健康码是中共大数据之下结合 5G、数据云技术等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综合应用。熟悉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表面上官方实施健康码是为了帮助追踪和管理疫情，而实质上它是一种控制人的措施。网络观察人士古河曾经对大纪元表示，健康码不单只限于当前的防疫，在这个病毒以外的一些领域，它同样会为你造成极大的麻烦。健康码如何鉴定一个人是否健康呢？健康本来是由医院来决定的。古河说，从中共以往的历史来看，中共一向善于造假。假如你是一个反共人士，或者是意见人士，或者是维权人士，他可以随意给你一个红色的健康码，这样你可能就立刻被隔离，然后还要自己去支付这个隔离费用。如果同你整个黄码，这样就会限制你很多的行动，所以这个健康码对人的行动有极大影响。香港政府早前推出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给市民记录自己进出不同场所和乘搭的士的时间，并声称不设追踪功能，但是其后被揭发程式存取不必要的权限，被市民质疑用来监控行踪。研发程式的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12月26号在电台节目当中表示，安心出行程式下载次数至今大约40万。对于市民反应冷淡，薛永恒未有正面回应会否强制市民下载程式，只是说会视乎疫情发展。他更加透露将会研究修改程式系统，在公众场所设置感应器，已经下载程式的市民即使没有主动扫二维码，亦都会透过蓝牙记录行踪。中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将会自2021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其中部分新增字眼引出中共为开战铺路的猜测。据陆媒报道，修订版国防法由习近平在12月26号正式签署生效，原12章70条修改为12章73条，包括修改50条、增加6条、删除3条，目的是因应该法自1997年施行以来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外界特别注意到，新版在定义其适用范围的第二条上面作出修订，在原本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的基础上面，加上了分裂以及发展利益这两个概念，表明一旦中共的发展利益受威胁，亦可以动用该法，用军事手段因应。另外，第四条、第25条以及第47条当中亦都新增发展利益字眼，譬如第四条说，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武装力量。第47条指，中国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受威胁的时候，国家依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德国之声引述支付用户大国之巅分析指，在当局眼中，美国川普政府不断干涉其对内统治及对香港政策，制裁中共企业，联合各国抵制中国电信大厂华为，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同埋派出侦察机进入中国国界等，都是修订国防法的原因，希望借此消除反制行动无法可依的情况。另有分析认为，当局今次修订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军事威胁，亦都有指中共修法是为了增加开战借口，同时意味着中共随时可以攻击台湾。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